好，各位大家好啊。那么佛教徒碰面很喜欢讲各位阿弥陀佛这样啊。那为什么会讲这些？因为人除了表现我们自己的啊关怀爱心以外啊，我们相信，那么有人真的成佛了，而且成佛以后，他们有伟大的力量，只要你念出他的名字，啊，我想就像，一个我们很尊敬的人，你只要想到他，看到他的脸，你就会满心的温馨，这样的意思。那我们站在佛教的修行里面，我们希望一个人，你要发愿，啊，现在你念我的名字，可能还会起烦恼，但是我要不断的修行累积，这样子生命的能量。希望哪一天别人看到我们的形象，念到我们的名字，都像有大量的光一样啊，来普照对方。所以除了我们的努力以外，比如说我们对一只动物，我们对一个生病的人，我们都会希望他得到这种真实的功德的力量，三宝的力量的加持啊。所以对一个身体不健康的小孩，我们会一直给他念地藏王菩萨啊。这日本人啊很喜欢生出一个小孩就做一尊地藏王菩萨，所以他们叫子安，他们希望儿子平安，叫子安地藏菩萨啊。那我们心情不好，我们会一直念观世音菩萨，哎，让内心里面转化那种不好的心态跟情绪，或甚至我们看到一对夫妻在吵架，那我们也会一直念观世音菩萨，或是代表柔软慈悲的佛教叫大悲咒，来回向给他们，希望他们两个的战争，他们希望他们两个的不愉快赶快化解掉。所以事实上这些力量是我们内心里面本来就有的，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障碍啊，没有办法开发出来。就像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自己的前世乃至别人的前世，就像只是我们现在有脑袋里面我们储存的就像我们电脑的资料一样，几百世的电脑的资料意识形态 DNA 通通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够了解啊？因为就像我们的眼睛现在还有欲望一样，我们会有分别，就像云盖住太阳一样，没办法开发出我们人类本来又有的潜能。这个小朋友，很多人说他智慧比较差，并不是，只是他现在有障碍啊。这样子的障碍啊，那么有很多很多种理由，搞不好他是一个刚刚讲像周立盘陀，本来是一个大智慧者，但是因为他曾经破口骂了一个长者而产生了这些障碍啊。如果他具足了忏悔心，就像我们在扫地知道哪里有垃圾把它扫干净啊，你只要找对了方法，那么慢慢的就可以把这些障碍给去除掉。那么一个人会变成口才很好，一个人会变成啊很赚钱，那完全都在一种心念的力量跟行为的造作所造成的结果。所以哪一些心态会让我们生命很痛苦啊？刚刚讲了，贪嗔痴、欲望、恨、嫉妒啊，没有安全感、压力、怀疑，这些负面的心态要去掉。我们必须不断去开发正面的心态，奉献、慈悲、忍辱、关怀、原谅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当一个人在恨一个人的时候，有如活在地狱一样啊！啊，当一个人非常投机的时候，每天在追求金钱的时候，有如在恶鬼道一样啊！当一个人拿着少少的东西，你去帮助别人，布施，啊，有时候我是个出家人，很多信徒会拿个红包，拿个东西，哎，师父供养你。我看到对方的时候，就看到神一样，天神，就是那种喜悦的快乐，因为我供养你，啊，所以我想布施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得到当下的快乐啊。所以我们经常去把小生命买来放生，那个时候一种生命的解放，看他飞走好快乐。我想做个妈妈的人最大的快乐是看他儿子吃了他煮的饭啊，晚上睡得很熟， 那做父母亲呢就很安心，很快乐。原来快乐是来自于付出，乃至对方接受了你的关怀啊。但是如何能够让这种快乐永远不变，就是什么，不要有占有欲，不要有想要改变对方的观念啊。我们只是不断的付出，就像母亲对儿女的爱一样啊。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在谈恋爱啊，他非常的爱他的女朋友，然后那个女朋友啊就讲了一个啊，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的，他跟他男朋友说，如果你要娶我，你要拿你妈妈的心脏来给我看，证明你爱我。这个傻傻的年轻人一回去以后，真的给他妈把他妈给杀了，挖了他妈的心脏抱来给他女朋友看啊。那是晚上乌漆抹黑的走路不小心跌倒啊，一跌倒那个心脏啊掉在地上，结果那心脏还发出一个声音，儿子啊你有没有受伤啊。这叫母亲的心嘛，永远温暖的爱啊。我们就是要追求这种心态啊。那印度还有一个习惯啊，父母亲年纪大了就把他背到山里面把他丢掉啊，让他自生自灭啊。那有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老母亲慢慢走慢慢走，走到森林里面，诶，他发觉他母亲一直在折树枝啊，可能在做记号，想要认路回去啊，他就故意给他走远一点啊，走了他自己实在是没力的，把他老母亲放下来，跟他妈说，妈你不用做记号，你走不回去了啦。他妈就牵着他的手，儿子啊我不担心我自己啊，我怕你啊迷路啊，我帮你做记号啊，你记得走回去啊。啊，这个不孝的儿子一听就跪在那边哭啊，又把他妈给背回去了。啊，所以基本上佛教里面所讲的爱啊，就是来自于对父母的爱，乃是父母对子女的爱，然后把这个爱扩散到一切生命。各位哪一天你会找到快乐啊？当你留了一些食物给你家的蟑螂吃，你出国几天回来发现他们吃完了，哎呀心情好得不得了啊。所以我们才会常讲一句话，爱鼠常留饭，要出门了留点饭给老鼠吃啊，怜蛾不点灯啊，啊爱怜那些飞蛾不敢点太亮的灯，免得让它扑火死掉啊。这爱已经到了这样子的维系的平等的广大的阶段了，那这个叫慈悲啊。那一个人培养一个最慈悲无私心的状态的时候，他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的状态。所以我想我们爱护我们的子女学生啊，不管他在什么样的思想形态肉体状态，我们永远关怀。像我经常到监狱里面去，我到监狱里面去我就可以充电了，因为里面的人需要我们对他的关怀跟爱。我经常到田中少辅院，桃园还有一个少年辅育院啊，我们去做爱心爸爸爱心妈妈啊，因为很多小孩子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啊，恳亲的时候没人看啊，我们去帮他缝被子啊，去帮他改衣服啊，结果回来的人每个人都很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帮助这些小孩子我们更快乐，我们自己充电啊。所以我们要感谢每一个被我们爱过的人。甚至有一个太太在哭啊，因为她跟她先生离婚了。我说你怎么都想不好的，你应该想好的，感谢你先生跟你在一起七年，让你了解了生命的爱情。想到这个她觉得很甜蜜耶，干嘛去想她现在跟别人在一起睡觉啊，多累啊。啊，换个角度世界就光明了。因为对方慢所以你动作快啊，因为对方没有想得很深所以你想得很深，因为对方生病所以你付出，因为对方穷所以你给予，因为有学生所以我们老师所学的东西有用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快乐的根源啊，只是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爱扩大啊。当我们疼着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，礼拜天我们更带着他去疼别人的小孩子，多照顾几个，认养帮助啊。我们努力的赚钱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， 服务才是快乐。我们出家人不过是把整个生命拿来服务别人，做什么都好，做什么都好，只要能够让别人快乐啊，一切生命因为他快乐，所以我们快乐啊。我们去放一只动物几天回来看，哎，他还活着，哎呀，好快乐啊。所以生命的快乐你必须不断的去追求可以付出的地方。哪里可以付出？痛苦的、贫穷的、苦难的啊。甚至我想各位，如果你要快乐，回家看看你的阿公阿嬷，回家看看你的妈妈，送个礼物给他吃，陪他吃个晚餐，打个电话给他。记住这个秘诀啊，心情不好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你妈妈，你马上快乐，讲几句他喜欢听的话，让他老人家快乐，那个时候你觉得心情好好啊。啊，那一种想要别人疼爱的感受是痛苦的，饥渴啊。如果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给予，佛陀说你比乞丐还可怜，乞丐只要一顿饭就可以过了，你有无限的要求，每天晚上他问你爱我吗，你烦不烦啊，这样啊，没事要追求你给我爱，那苦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去爱全世界的人？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女孩子长得外表很不怎么样，所以年纪岁数大了嫁不出去，哎呀，她觉得人生啊没有意义啊，很苦，她决定自杀，她就跳河，嘣跳下去。她跳河的时候啊，刚好一个老和尚在河边的山洞打坐，一听到砰一声出来看，哇，人摔到水里面了，赶快下去把他给救上来啊！一救上来，那个女生不但不感谢，还骂那个老和尚：“我要结束我痛苦的生命，你干嘛救我啊？”那老和尚说：“好好好好好，既然是这样，你的痛苦的生命已经死了，你的生命属于我的，因为我把你拉上来了啊。既然你的生命属于我的，我告诉你，啊，痛苦的你已经死了。”你从现在去帮助山下那些贫穷的人啊，没人照顾的老人啊，没人照顾的孤儿啊，好不好？活你第二个生命再看看，不好你再来找我。这个女生好吧，既然没死，接受老和尚的劝告，开始去奉献去付出，结果因为这样还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呢、啊，生活开始快乐了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啊，真正的生命是一个懂得付出的生命，自私的生命是个痛苦的生命。所以我想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，每个人都起起伏伏，每个人都遭遇到各种的状况，有钱人有有钱的痛苦，男人有男人的痛苦，女人有女人的困扰啊。但是在佛教里面的教育，因为我们遭受痛苦，曾经肚子痛过，曾经被抛弃过，曾经被骂过，我们才可以去同情别人的痛苦。一切生命，今天我抓一只小鸟我都不舍得抓，为什么？这个小鸟的母亲一定在它的鸟窝里面等它，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去伤害到任何一个生命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们生命快乐的根源啊！所以要超越烦恼，就像921赈灾，很多人说我去帮助他们，我告诉他们你不要这个观念了，谢谢对方被我们帮助，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跑到灾区，拿着这些棉被，拿着这些钱去帮助他们，我们得到最大的快乐啊！感恩对方接受我们的帮助啊！不要有一个我在帮助你的观念啊！所以有苦难的地方我们就会冲过去啊，那个像地藏王菩萨一样，有地狱我就要来啊，那一种不是为了金钱就快乐。今天你在开计程车啊，生意不好很苦啊，你换一个立场，今天没生意，干脆我跑到劳民医院，载这些老劳民出去逛街，载他回家，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快乐，不收钱的快乐。原来快乐来自于没有要求，没有赞誉，纯粹的奉献。所以我们要开始对我们的先生奉献，对我们的太太奉献，对我们周围的人奉献。啊，今天你心情不好，站在十字路口帮助小朋友过十字路过红绿灯，哎呀好快乐啊！今天一个小朋友被罚站，站在学校门口看到一个失明的人要过来，赶快冲过去把他牵过来，刚刚被骂的那种痛苦一下子一扫而光。为什么？有光明黑暗就不见了，光明从哪里来？爱奉献。 这个就是最高的智慧。智慧不是研究，不是理论，智慧是一种生命的力量。我们不能用世间研究学问的方法来追求智慧。今天去照顾一个生病的人，今天去照顾一个思考能力比较差的人，让我们不断的去为他想，这个就是智慧，这个就是学习最主要的目的。所以大菩萨都会发愿，让一切苦难的人都升到我的家来，阿弥陀佛就发这个愿，让一切苦难的人都到我的国土来，让我用爱来教育他们，来保护他们，时间长短而已，最后对方一定可以成就，所以出生在极乐世界，有人要十二大劫最后才可以成就，但是毕竟成就，一个最有爱心的老师，创造一个最有爱心的环境，让每一个人呢、都可以成就。所以站在我们出家人在修行啊，很多人问我说，你干嘛理光头啊，穿这个衣服啊，消灭自我形象，不能爱面子，爱面子你不会进步，坦然接受你的缺点，也不要为自己的优点骄傲，有些人不好意思，我不好意思带你去看谁，因为那个人是我妈，让你看到那个样子很丢我的脸，我西装笔挺，那这个人心里得癌症，他永远有痛苦，所以人跟人之间，一个人能够坦然，缺点我可以改造，优点给你用，那多快乐啊！哦，原来自己才是自己的敌人啊，该征服的是自己那种自尊心呐、自私心呐、被欺负的心态啊。今天我感情被欺负了，我恨什么？恨我的感情被欺负啊！人家对方在快乐，你应该祝福他，他交了新的女朋友，找到快乐，你还恨怎么恨？因为说我被欺负嘛，我不甘愿嘛。所以我们佛教的戒律里面是什么叫菩萨？当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，小偷跑到你家来，你不能跳起来，你要装着一直睡啊。你要让他拿走以后，这个东西你要发心里想，钱不是属于我的，让对方不犯偷盗，安全的走开啊。菩萨因为对方这么需要啊，爬墙都不怕摔死，这样以这样子的心态，然后今天他会来偷我的钱，一定是我上辈子偷了他的钱，所以他不过来取走我欠他的而已啊。以这样子的心态来看一切，他有什么好怕的？他一点都不担心呐、他接受一切，生命的生跟死不过是一个现象而已啊，外表美不过是一层皮而已啊，你不会为了这个东西而去苦恼。有钱没有钱并不妨碍你的慈悲心跟智慧，钱跟没钱不方便跟不方便了、就我个人而言，拥有贫穷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快乐啊，因为有钱让我很不自由，整个社会对你用一个有色的眼光来看。有个女生告诉我啊，好在我这辈子长得很安全，多自由啊，你今天要是长得很漂亮很性感，你走到哪里人家都看，你走路都会跌倒，我跟你讲，就像穿个高跟鞋很苦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强烈的自我形象本位主义弄得我们跟大家格格不入啊。高跟鞋脱掉，把面子去掉，把漂亮的衣服拿掉，哎呀，袒露了跟大家玩在一起，跟狗玩在一起啊，跟任何状况合为一体，最高的修行合为一体，跟贫穷合为一体，跟有钱合为一体。佛教里面不是要我们一定要有钱或是一定要贫穷，贫穷也好，那么有钱也好，健康也好，生病也好，很高度的技巧也好，乃至低能也好，我们都跟它合为一体啊。所以我们常讲研究佛法就是研究真理，研究真理就是研究自己，研究自己就是超越自己，忘却自己，无我了，进一步把自己跟一切生命合为一体。我就是蚊子，各位哪一天你就说我就是蟑螂，你看多快乐，看到蟑螂说兄弟你好，不排斥他，看到鬼来啊，我真无聊啊，你爱鬼，鬼就成为你的护法，不排斥，接受一切状况， 这个就是超越的心态。我们最大的痛苦呢，改变别人，儿子啊，你要比我好啊，你要考上台大啊，啊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啊？我们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别人身上，那痛苦就从这边来。坦然的接受自己的眼睛大眼睛小，坦然的接受自己的身高体重，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一颗好的心啊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都是假象，暂时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花五六天就会凋谢掉，但是趁它这三四天还很好的时候拿出来给别人看，花自己没有觉得自己很漂亮，